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我们读的一共几节啊？有没有人注意到多少节？22节是吧？为什么22节呢？为什么22节？因为希伯来文它的字母一共是22个字啊，所以22节呢，按照它字母排列，这就是一首字母诗。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有不少篇字母诗，不多啊，也不太多。第9篇、第10篇、第25篇、第35篇、37篇、111篇、112篇，我们上次讲过119篇，还有145篇啊，这几首诗篇是称作字母诗。那字母诗的意思，我相信一个最简单的用意，就是让读的人容易记，因为它按照字母的排列，你如果忘记第11节该是什么，怎么起头，它头一个字等于提醒你，给你一个字母，你就知道啊，比较容易记忆。换句话说，诗篇是要背诵的，啊，诗篇是要背诵的。那天我去参加 TM 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大概是墨西哥裔或者是南美裔的，因为他从他的姓看起来像是南美裔。他说他在学中文，哈哈，我说你中文怎么学法？讲几句听听吧。他说我刚刚开始学，他说但是我会唱一些中文歌啊，中文赞美诗歌。他说因为你知道啊，人的脑子分左边右边，植牧师最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唱诗的时候不要花什么脑筋就把诗歌都歌词都记起来了，因为当你配着音乐的时候很容易记，所以诗篇要记的。而且我相信希伯来人是这样，恐怕很多民族拿了圣经也来写音乐。我知道有个老姊妹现在已经过世了，她告诉我说诗篇150篇个个能唱，篇篇能唱。我也知道有些人呢就喜欢把它配上现成的乐曲，流行歌曲来唱，也有的。诗篇呢我听过有人唱流行歌曲的啊，据说我相信真实的，不是据说，救世军你们晓得吧， Salvation Army 啊，救世军最早他们工作的时候都在贫民窟里面做工，很多时候都是一些醉汉，都是喝酒，成天喝酒的酒徒呢，当然醉了高兴就要唱歌了是吧。所以唱歌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如果把圣经的话语变成歌曲可能容易记住，他们就在这些大街小巷管弦乐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早的时候在那些地方传福音啊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救世军的开始的 General Booth William Booth 他就有一些 bodyguard 保镖。这个四个保镖呢是父亲加上3个儿子，我在想我们管乐团赶快要成立了，他们4个人都玩管乐器啊，就一面做他的保镖，一面在聚会的时候呢吹起音乐来啊，吹奏起音乐来。这是音乐在我们人，在我们基督徒敬拜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而 Booth 呢 ，General Booth 起先不大喜欢他们拿一些通俗的歌曲来编成诗歌来唱，直到有一天他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他这个诗歌原来的调子是什么？他有点知道哈，不像是基督教唱的诗歌。那个吹奏的人很不好意思跟他讲，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称颂香槟酒王查理的名。所以他说想了一回，他说好吧，就这样决定了，不要让魔鬼单单享受好的音乐，咱们应该把好的音乐拿来给神用。所以音乐请注意啊，赶快啊，陈牧师赶快开始我们的管乐团啊，赶快开始，因为你不开始我也不能参加啊，没得管乐可以玩，我们来的几个弟兄们会吹乐器的啊，那也许在圣诞节亮相好不好啊，可以吗啊，不让你一个人吹小喇叭哈，我们有管乐团。这个诗篇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灵修，对于我们个人跟神的交通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呢，既然我说到字母诗，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注意，我们可以背诵诗篇。 当然如果你自己要编首曲子，你给石牧师看看可不可以用啊？好用的话大家都唱你的诗歌也不错的，是吧？我知道中国人开始作曲的很多啊，有些团体我也认识，他们当中负责人都是很有灵感的。如果能够通俗化变成大家都能唱诵，对于我们属灵的帮助是有用的。但是我最大的感叹呢，上次在 TM 里面那个牧师就说了， Pastor Freezy 就说今天这个时代是圣经文盲的时代，很多人圣经没有好好读过。我再要问，今天有多少人读经赶上进度了？我今天要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有十个人呐，10%不太够哈。上个礼拜有人告诉我超过进度，超过进度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有人超过进度，感谢主。我希望一年之后，我不是开玩笑，我认真的说，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你知道我们牺牲很多讲道的选择来单单讲这个礼拜读的圣经，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我也希望你来的时候觉得 reward, 觉得有奖赏。其实很多时候诗篇的话应该是在祷告聚会里面交通更好。因为诗篇会带我们进入祷告，进入我们灵命的追求。那今天这篇诗篇呢是二哥的诗篇。何弟兄的诗篇，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来祷告聚会，你就知道何弟兄很喜欢以诗篇34篇第一节的话开始。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你如果来祷告聚会，你就听见何弟兄常常用这句话开始。为什么？这是给我们一种鼓励。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学习祷告，诗篇上的话很多是祷告的话。怎么样当初在最早写诗的人，他们从心里面，尤其是大卫，发挥出这些祷告的感觉，到今天这些话还能够影响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知道斯普真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的，叫做大卫宝库，其实就是诗篇注解，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大卫宝库。他在序言里面写作说什么，大卫收藏军器的宝库，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知道从前的人呢，那些牧师们讲到很多很多圣经节，而且很多地方用的真好，所以他写大卫宝库不仅是大卫个人最重要的财产，并且是属灵的兵器。我们最近祷告聚会人数减少，我心里面有为难，因为我觉得我们侍奉的力量从祷告聚会开始。当我们祷告软弱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果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每个礼拜有新人来参加我们聚会，新朋友来参加聚会，教会就是增长，不一定。教会不一定增长，如果新来的人不能留下来，教会就永远是车水马龙，但是没有真正跟随主、侍奉主、认真寻求主的人，这是我的隐忧。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更多的属灵领袖，就是有再多的群众，对于神的国度也没有太多的帮助。这是我心里话。我不是看人数多少，而是看侍奉的机会。人数多只是表示有可能有人好好跟随主，但是如果只是来走马看花，我不相信你会好好跟随主。圣经如果不在你的心里，在你的书架上面，对你是毫无帮助。我想给弟兄姊妹挑战，好好读圣经。现在教会规定一年要读一遍，如果你真正赶不上，你可以只读新约，一样可以赶得，一样可以有进步。或者你新约有一些熟悉，好好读旧约，最好你全部读。但如果真正不行，降低尺码吧，至少诗篇、智慧书你可以跟得上，每天读一篇诗篇。我希望你在灵里面有进步，希望你真正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好不好？我给大家提出挑战。为了准备这些经文，你们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若是讲时间的回报，我盼望得的回报。有人问我说，你准备信息大概多少时间？我给逼得没办法了，想一想，大概一篇信息我准备15个小时，也不过45分钟讲完了。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我一面在准备信息，一面在想是不是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我们可以改变，不需要讲道。 但是我相信讲道有帮助，为什么？这是神的话语，当他进到你心里的时候，自然产生能力。刚才诗班在唱轻轻听，轻轻听很好，侧耳而听，但是事实上有一篇诗篇特别讲到神讲话，神的声音是哪一篇你们知道吗？如果跟随我读，跟随读圣经知道哪一篇诗篇特别讲到神的声音，才读过，这个礼拜读的，你们不是说按照次序读了吗？哪一篇诗篇讲到神的声音请告诉我，现在翻太迟了，我已经告诉你，就在这七篇中间有一篇是特别讲到神的声音，哪一篇？读了等于没有读。诗篇第29篇特别讲到神的声音，我刚才再翻了一下，没有一个讲到神的声音轻轻的，都是很大声的。轻轻听是他侧耳听我们，其实轻轻听三个字不大合理的，你怎么轻轻听法？只有轻轻讲话，对不对？其实意思说神听见我们最轻微的声音，因为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是祷告的声音。好，我们讲诗篇第34篇，这里诗题上面说大卫在逃避，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我知道阿利伯花的时间把这个诗题解释了一下，其实他上当了。为什么？你们这个亚比米勒不是那个亚比米勒，时代差了很远。他讲的亚比米勒，诗篇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亚比米勒是四世纪的时代，大卫还没有生呢。这个亚比米勒，为什么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是两个字，阿比米勒克，米勒克的字呢是君王的意思，国王的意思。所以阿比米勒克就是说我的父亲是王，换句话说他这个世袭的君王。所以很多人用亚比米勒的名号啊，尤其一些不知名的君王，圣经上都叫他亚比米勒，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君王。那米勒这个字啊，这里我们中国人姓王的很多是吧，在西方族裔中间很多姓 Miller 的，对不对？ Miller 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模仿，你知道卖磨面的，他的父亲是磨面的，叫做 Miller。 但是如果他是从闪族里文出来叫 Miller 的意思就是君王， Melek， 从 Melek 这个字来的，应该还有个 K， 但是把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把 K 掉了。所以你要问是哪一个米勒，是磨面的米勒呢，还是做君王的米勒？亚比米勒是世袭的名号。那这里讲到的情形是大卫逃避扫罗第一个去的地方，当然他去了很多地方。第一个他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要逃避扫罗吗？就是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大家都知道大卫杀死哥利亚，结果妇女们在那唱和的时候称赞扫罗王，顺便称赞大卫。扫罗王出来的时候接受众民的欢呼，因为他们打了大胜仗，把哥利亚杀死了。他们妇女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万万，哇，不得了，十倍还加上十倍，万乘一万，千乘一千，差了100倍。所以大卫扫罗说这还好，什么都给了他，就是他王位没有给他。他心里知道众民拥戴大卫超过扫罗自己，所以扫罗心里嫉妒，要把大卫除掉。自此以后开始了大卫流亡的生涯。他跟约拿丹在那里做好了一些暗号，请约拿丹打听他父亲扫罗是不是就真的要杀大卫。后来约拿丹知道他父亲已经定义要杀大卫，就通风报信，大卫就开始逃难。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到了挪伯城祭司那里，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并且把饼给他，他就上路了。他没有地方去，实在大卫那时候孤身一个人，匆匆忙忙出来，也没有跟随他的人，还没有到亚多兰洞。是他后来到了亚多兰洞，有400个人来跟随他。这400个人说起来也很奇妙，都是欠债的，心中窘困有难处的，走投无路的人来投奔一个走投无路的大卫。大卫第一个地方去什么呢？就去了加特王雅吉那里。这个君王的名字叫做雅吉。你如果找真正的关键，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可以看见那段记载。大卫投奔雅吉王，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的国会很多的还没有完全坚定，扫罗刚刚做王没有多久，第一个君王， 附近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平定，而这个亚基王跟大卫是比较交好的，所以他去投奔他。但到他那以后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看见大卫来的时候就已经认出他来。你说当你逃亡的时候最好没有人认识他，最好没有人认识你。你知道有个电影哈，叫什么 Fugitive， 对不对？那个人被误会，被人诬陷说他杀了他的什么太太什么，其实他要替他太太寻找凶手，到底谁杀了他太太。Fugitive， 到处跑，一有人认出他来他就得逃亡。所以大卫一到了雅吉那里就发现有人认出他来，他们怎么说？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就是他们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啊。这一来逃亡不成了，因为太多人认识他，但是已经到了一个城里面，也不是那么容易走出来，而且雅吉已经知道他来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装疯。怎么疯呢？让也许很多举动是怪异的，让口水流在胡须上面，大概是邋邋遢遢的样子，而且胡言乱语，又在墙上乱写字 graffiti， 所以他们一看这是个疯子，把他赶出去。扫罗逃到雅基那里，本来是预备投奔他，但是结果就被赶出去，事实上这是他脱离危险。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啊，人多的地方躲起来容易，但是怕人认出。他去雅吉那里，在外邦地没有人认得他，可是还是有人认得。就这样大卫开始了他自己逃亡的路，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是非常苦闷的，他的里面是非常为难的，因为得不到什么帮助，不得已装疯作傻然后被赶出去。可是你很稀奇啊，当他逃离雅吉那里的时候他就做这篇诗，诗篇34篇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出来的。虽然你不能直接从这里看出诗题跟诗本身的关系，但这个场合让我们知道，至少明白大卫的心态。至于第一句话，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头一件你注意到大卫是一个操练赞美神的人。弟兄姊妹，你能这样说吗？我希望你能。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大卫是一个蒙神所喜爱的人，但是这一点你说出来，诗篇里面说出来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神喜爱他的原因不是别的，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更有能力杀死哥利亚，而是这个人大卫本人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二哥每个礼拜天这个时候就在外面巡逻，看看有什么状况。他每个礼拜一在那听信息，谢谢弟兄姊妹们，谢谢有人帮助把我们的信息都放在网站上面。所以若是有人 miss 掉，没有听见今天信息，如果你关心他，可以请他去听网上的信息 www.irvinebaptist.org， 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听信息。这个二哥每个礼拜听，而且他每个礼拜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们，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这是我们的学习，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希望我们都做一个称颂神赞美神，而且常常有赞美的话在我们的口中。大卫是一个这样学习赞美的人，所以他有底下的事情发生。然后他说什么呢？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大卫是个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不是走路比人头低的低一点，不是走路比别人慢一点，不是讲话声音小一点，而是心里的心态。他是一个谦卑人。为什么？你知道经文里面 humility 跟 humble 这两个字是本源是一个字，一个人需要被 humble 才有 humility，被降卑才会有谦卑出现。降卑不是我们甘愿的，是因为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情形做工的结果。大卫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杀死哥利亚，但是当他听见有人称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上了逃亡的路。不降卑也得降卑，我们趾高气扬走路的时候很少想到谦卑的问题。当你刚刚拿到 PhD 的时候，刚刚你得完书，你是不可一世的，因为你已经很大的成就， 这样的人不容易谦卑。但是谦卑不是一个外面的事情，有的得了更多的尊荣，但是他里面是谦卑的，因为知道这一切是不配的。大卫从来没有一个想象，他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君王，而是因为神的膏油降在他的身上。扫罗拿膏油去膏他，那时候撒母耳拿膏油膏他，扫罗已经做王，但是撒母耳去膏他，你知道撒母耳是战战兢兢去膏他，因为知道已经对扫罗说了预言，神要兴起一个人比你更好。扫罗当然注意谁会取代他，所以当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很战惊恐惧，神告诉他说，你去大卫城里伯利恒，就是在里说有献祭的事情，把他的父亲耶西跟他的儿子都找来。当耶西把他的儿子带到撒母耳面前说，以利亚不是，沙马不是，个个都是身材高大看起来很不错的。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等到六个儿子都走过了，第六个儿子叫做阿仙，第七个儿子撒母耳说还有吗，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在哪里，他在放羊，因为我打发他去放羊。撒母耳说，今天若他不来我们就不入席，所以耶西就赶快把他儿子叫回来。回来一看，大卫个子不是很高，怎么知道，因为扫罗的盔甲他不能穿，以后扫罗要把盔甲给他一穿不能动了，人在里面空空荡荡的，个子不高，但是圣经上形容他说面色光红，容貌秀美，说话合宜，是个有大能的战士。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外面的表现不算什么，但是这几句话不是说到他身量高大，而是说到这个人的品格，说话合宜，容貌俊美，他知道怎么说话，一个人应对进退得体，是一个，但是表面上看来他没有他，不受他父家的尊重。这么大的事情，撒母耳来到家里，在伯利恒要献祭，竟然不通知他，就是知道了没有你的份儿，你去吧，你去牧羊吧。大卫是一个被他家里人所看不起的，甚至他的父亲，我相信耶西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七个儿子了，第七个小的，哎呀，放羊吧。但是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自己要夺取什么名声，他并不是专营机会，连他到扫罗的宫中，扫罗因为被恶魔骚扰，找个会弹琴的人来，有人说大卫会弹琴，大概弹吉他吧，啊，有希望。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心里畅快，恶魔就离开了。这个地位何等地位啊！但是不是大卫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他说谦卑的人就要喜乐，听见就喜乐。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是个领袖，为什么？他转过来说，你们和我当称颂，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弟兄姊妹们，什么人是领袖？什么人是领袖？我们认为有名望、有地位、有钱财就是领袖，其实领袖是这个人他在走在前面。所谓领袖的意思，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带领的人一群跟随他一同往前。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一个去的人，领头的人就是领袖，两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带头的，一定的，那个带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别人，所以他是领袖。弟兄姊妹们，好事我们要学，这些领头作恶的我们不要学，领头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应当每个人都说我是敬拜的领袖，不光是在这边唱诗，是赞美敬拜团是领袖，我们应当每个人都带着人去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说教会的兴旺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你带另外一个人，你是他的领袖，你帮助他影响他，不管这个人是或者你的学生或者你的弟弟或者什么人，你带他，你就是他的领袖，他对你唯马马首是瞻。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做属灵的领袖，而且属灵的领袖一定是谦卑的人，不是因为我带着别人我比别人能干别人强壮，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应当侍奉神，我在这边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所以你们要跟我们一同欢喜，我们一同来高举神的名，这是领袖的态度。弟兄姊妹，大卫这篇诗呢，整个的诗三十四篇有22节， 很难分，因为大卫从一个思想转到另外思想，那个转接非常自然。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作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到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是强调的话，特别提到应当怎么样投靠耶和华人有福。这里整个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敬畏神。前面一段大卫从苦难中间，从难处中间，从仇敌环绕，从亚基万面前被打发走了以后，他作诗赞美神。他不仅自己赞美神，要叫一同听见的人都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很有意思啊！我说大卫是领袖，可是这里当他写诗的时候，他在带领什么人呢？他大卫一个人孤身逃走，但是他话里面说：“你们要和我一同喜乐，一同赞美。”保罗也这样说，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和我一同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连喜乐都是带头的。基督徒应当有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还要喜乐，这些劝勉帮助的话，大卫对谁讲啊？很难知道。也许这是亚述兰洞的时候，有四百人跟着他，因为这个四百人都是心里愁苦的人。但是大卫告诉他说：“你们要赞美神，要跟我一同喜乐。我们是降卑，我们是卑微的人，谦卑的人。但是你们神的百姓要和我一同喜乐，一同赞美，一同高举他的名。”第四节到第七节是讲到大卫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不讳言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惧怕的人。你不要以为属灵的领袖个个都是英雄，气壮山河，不是那样。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明明说：“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战惊又生惧怕。”一个属灵领袖不需要装出一副威武的样子。我们是人，都有自己的惧怕，每个人都有惧怕。大卫当然也有惧怕，什么惧怕？当然怕给扫罗抓住。他在亚基王面前当然有惧怕，他的身份被暴露，如果亚基把他抓起来送给扫罗，那当然扫罗在扫罗面前大功一件，他跟扫罗亚基跟扫罗的关系一定改善。有惧怕，保罗也有惧怕，所有的人都有惧怕，没有一个人不惧怕。一个惧怕的人不是可羞耻的事情，惧怕犯罪，惧怕离开神。上个礼拜我们讲，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们属灵光景自己不够好，好像得不到神的帮助。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若是神，神若喜悦他，可以帮助他嘛？我们看见他就信他。你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但是耶稣不接受这个挑战，在这里大卫同样说：“我心里惧怕。”但是惧怕神的结果叫我们依靠神。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是个仰望神的人，从惧怕的人变成仰望的人。你有惧怕吗？不要紧，你仰望神，神是你的帮助。我们在做传道人做这么久，弟兄姊妹的难处听见了很多，不是我能解决问题。头一件事情，弟兄，你好好祷告主，仰望主，神给你开路。传道人没有本事，只有一个本事，他会告诉人说：“你来依靠神，仰望神。”哪有人有这么大本事能解决所有人的需要？不可能。但是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一个人仰望神，神总不叫他羞愧。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若是我们外面有难处，里面有惧怕，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们来仰望他，借着祷告一同仰望神。我有时候想，我们必教会祷告就会人不多，大概没有什么难处，弟兄姊妹都没有难处，也没有什么惧怕，没有什么难处，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书圣经一关，门一关，没有事，回家去吧，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如此。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有难处，那你来祷告。神的家，耶稣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不仅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圣殿，今天神把很多的地方打开成为教会， 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寻求神的地方。你说我在家里祷告也可以，我希望你切切实实祷告。若是不然，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一同仰望神，大家跟你一同守望。我们个人的难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听我们祷告。神怎么听祷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一件神秘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